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正经人电波，我是何师傅，
我是罗哥，
我是罗宋。
来吧，老宋
啊、说什么？我今天由我开场是吧？
今天由你开场。
就今天我们
MC 老宋
还是野外露出啊？野外露出完了之后，说说，
我怀疑这玩意儿上不了露出，总感觉有点涉黄。
野外露出录音的录吗？
出啥？
出是出声吗？出声录吗？你不出声咋录啊？对吧？
野录
野
录野
录一下子吧，
好吧。
嗯，
完了就说聊到哪儿？我说是聊到哪算哪吧。今天其实刚入伏不久，前天大前天刚入伏、嗯，然后今天说正好趁着这个在外头聊一聊关于夏天呐、三伏啊这个类似相关的话题，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
练起来。
啊，最近有个叫三伏的恐怖游戏，你俩知道不？
不知道，
马上要发售了。
日本的？
不是中国的，三伏应该是典型的中国的说法、
哦，
那不
一定。Steam 上，
韩国可能也，
那有可能。
对，
这个背不住，再过几年就让人就成人家了。
对，
这个三伏它是就是那种很典型那种中国民俗的恐怖游戏，
是
最近
手游啊。
是就是正常的那种单机游戏，
端游，
嗯，端游。但是就是，就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恐怖游戏不是也分很多种派别吗？
啥？
恐怖电影啊，或者恐怖游戏，不是分很多种派别吗？
都有什么派、
啊？比如说有那种欧美那边的，就是那种血呵拉的那种派别、
啊，明白明白。
泰国那边
就是有点瘆的那种，
有点邪的乎的那种感觉、啊
对。对，
其实日本也是，但是日本的邪跟泰国的邪可能还不太一样，
玩的好。
对、
嗯，
但是最近也是很多做这种中式的恐怖游戏的，其实有很多就把中国民俗的东西，包括它的一些场景啊什么的，作为中国人来看，就是明显更有代入感。
对对对对、
就是你那个恐怖场景，你在一个日式的那种和室里面发生，跟一个就是那种老破旧的中式的那种房子里头，
嗯、
还贴着破对联儿，
一双绣花鞋那种。
啊、对，那种是很恐怖的。
说这个，我想起来，去年有一部非常两部吧，但其中有一个特别喜欢台湾那个咒，我不知道你看没看？
啊，
那个
看了点，
那个真的就是，如果从电影的角度来讲，拍的真挺好的，恐怖片的角度。
但是说白了，
就是、你说那种
我不敢那个，就是这种很正常的看，
不看是吧？
我
也是，就是抖音上看一看讲解。
啊、
我要么我就把那个绳管了，或者拉到很小。
我是不敢看，
他那个
害怕这种东西。
那个里面有一段情节啊，就是跟小宋说的这个中式恐怖特别相关的。我特别喜欢那段情节，就是那小女孩被那个恶灵附身了嘛，嗯、附身了之后，她妈带着她去看那个鸡童，就是台湾那头民俗的一些，
嗯、
去供那个就是
鸡童压脚。
就是起鸡，他那个就是那个上身了，神上身了。
啊、
然后其中有一个那个叫白鹤童子，
嗯
啊，那个他就是专杀鬼的，你知道吗？
嗯、
那个白鹤童子走起那个天罡步，看着那个小女孩了，那小女孩就赶紧跑了。
电音三太子
啊，那个情节，
那段我记得好像正片里没收录，
对，因为
好像是没收录，
因为如果白鹤童子都起鸡了，给他干死了，就没有那个大黑佛母这个事儿了、对。
对，说我看过那个解析，说从设定上来讲，那个小鬼其实。不是很厉害的小鬼，
不是很厉害，对，
就是一般那种正向的一种那种神啊什么的，
说给他干死就干死，对。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还是很那个，
啊、对，
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他说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符，三符就是属于这种中式，
对，就中式的这种恐怖，
啊、
因为他太有代入感了。就作为每一个中国孩子，多多少少、你看到那种场景，你就很就是恐怖片，其实主打就是一个代入感，一个氛围，对，
氛围。
你可能有的事儿不是说突然那种 jump scare 就跳出来吓你跳，它其实是很低级的恐怖。
对，
就有的那种恐怖方式
是
那种
氛围营造，
还得是那种就是围绕着
越想越瘆得慌，
对，
然后可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景里想想起鸡皮疙瘩那种，很恐怖的，
特别对
啊。
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有就是跟咱们童年可能的一些
对
长辈啊灌输啊这种，
尤其是就是小时候如果住在农村，
哎，
那个没有路灯啊，没有那种霓虹灯的情况下，那黑是真黑啊，
那个环境。
我小时候就特别害怕走夜路，
我也还好，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走一条河坝，
嗯，
就是这边是流水，这边是山，就是那种的。
我小时候在我爷爷家住，我当时就是小时候听说过就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你在城市里住啊，你没有那种感觉，因为哪都有灯。但是我在我爷爷家那个院子里头，我出来尿尿，我是不敢去那个公共厕所的，就是其实离我爷爷家不远，可能走个三五百米 它有一个公共的门楼，
嗯，
但是我晚上是绝对不会去的，
嗯，
因为你出了之后，你就手放在你眼巴前可能20公分、30公分地方就看不着这个手了，
对，
尤其天阴的情况下，
嘿嘿，
我就必须在我爷爷那个家院子里小院子里头上一个厕所，
嗯，
然后我
赶紧跑，
对，
赶紧
跑
过
去。就我爷爷那时候他也不再陪我的，他拎给我拎个大手电筒，
嗯，
他说你自己照亮出去吧，
嗯，
那真是就是一边尿一边被吓尿，就是那种感觉，小风一吹完你也不知道谁家野狗叫唤两声，就那个风吹到哪儿发出那个声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嗯，
就很恐怖，真的
很恐
怖，嗯，
对，
就如果说有哪个恐怖游戏是做这种中国农村的场景，我指定吓死了，我一定吓死了，
对，
太恐怖了。哎，咱们说回到夏天吧，
对，
咱们别聊聊这种
恐怖去了，
夏天跟恐怖联系上。
但是这个就像这样说纳凉嘛，这个玩恐怖游戏也是在夏天就是避暑的一个方式，
心凉一下。
对，
但我想到我小时候夏天就立马能想到的就是那个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
嗯，啊，为什么呀？是暑期档吗？
好像是吧，
应该是，就是
我记忆里好像就是夏
暑假
啊，暑假放，
对对，
暑假电视剧那其实就那几部，那就是来回翻来覆去，每年都是都要放一遍《西游记》，放一遍，
看过没有？《
还珠格格》什么的，
对，
咱们那个这那个许文强，哎，那个叫什么？
不是，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谁演的了，我就记得那个剧叫《达摩》，
没看过，
讲的是达摩来少林寺传授这个武功的故事。
那我不记得，
嗯，
我就说起夏天，就是你们会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夏天要去海边，然后要出去玩玩水那种这种印象。
有玩水，但是因为我离海比较远，我
其实我们家离海也很远，
对对对，
他家离海近
、
嗯，
小时候夏天真去我姥家那就去
下水吗？去海边下水那种吗？
他那海不像是什么大连海滩那种海，他，嗯，是那种
内海
野海，
对，那泥的那种
啊，
是钓鱼那种，嗯，
但它也是海，
对，它
也
是
海，
对，
我就是发现就是影视作品啊，或者是那种歌啊什么的，一提起夏天的那种，就是会有那种很
什么
海边啊、
沙
滩啊，
对，
嗯，吃个西瓜呀，啊，喝个汽水啊，就会有这种很刻板的印象。
对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来说，像我们这种就是内地长大的，
对海没有
什么概念，
对，
没有什么概念。我是挺大了之后，我父母带我出去玩，我可能才对海。我还第一回见海还是在大连，
嗯，
上大连，
我也是
上那个星海广场，
星海广场，
对，是才对海有概念，但是觉得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不太一样哈，
一点都不蓝，
那没有沙滩，
对，
也有，
我去那次没看到沙滩，就在那个星海广场边上有个港口，应该是，嗯，
对，就是反正跟想象中的，咱们想的是那种马尔代夫那种海，
嗯，那是海滩那种感觉是吧，嗯？
但是到了之后就是很失望，非常失望。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应该是不是金石滩，就是星海广场的附近，它那个海滩上都不是沙子，都是小石子，
小
石头
磨的可圆，
是石头，嗯，对对对。对，就
那没见
过。那时候我不大点儿，那时候我估计我刚上小学或者没上小学呢。我父母带我去大连玩，我当时就很失望，就是我印象里应该是那种白白的细沙，
嗯，
然后发现全是石头。完了，大家也没有就是像在电视里那样，我晒个日光浴啊什么的，
嗯，
大家就搁这捡海带，捡海蜇。
其实大连这边海还是偏冷一点的，偏凉一点的，
不太好往里下。
对，
哪怕
对
哪怕
往南一点，
哪怕是夏天，它也是有点凉的，偏凉的。
我如果说就是。再除了这种说上海边这种印象，夏天啊，就其实就是因为小时候吧，我父母比较忙嘛，基本上就是家里也没有空调，就是给我一种很闷热。我现在提起夏天，就是那种浑身黏唧唧的那种感觉。
我不是我，因为我家那本身就它就比较夏天就不
是
很热，对，
嗯，
我一到夏天就上山抓蝈蝈，然后上山里玩去。这我们夏天
山上是不是能凉快点？
山上能凉快点哦，在我们那边夏天采都市。就是他家种的那个蓝莓
啊，
然后什么有一种跟都市差不多，我们叫羊奶子，就是那种也是那种小野果。我觉得我夏天的记忆，你像小宋说去海边去，我因为我没有概念，我们就是上山采东西。
我觉得就是可以聊聊，就是记忆中的夏天，小时候或者小时候那些吃的那些东西。
那要说吃的话，延吉的话，那必须得是冷面。
那冷面也是冷面，
这现在也能吃，也不单说非得夏天才吃。
对，就是延吉的话，确实冬天也可以吃冷面，但是，就是你是因为夏天你很热嘛，你肯定得吃点很凉的东西。
对对对。
这后来啊，我跟你说，我上学那阵儿，后来就是不太好整，就是因为我妈不知道听哪儿听的那个说法，说三伏天不能吃凉的。
啊，对，之前咱们
三伏天
过这个话题，
得吃火锅，
不能吃太生冷的东西。
我妈跟我说三伏天得喝热水，
嗯，
得去。 那个身体里的
寒气、
寒气、
湿气，
三伏天得吃热乎乎的东西。我说这是什么？
冬天得吃雪糕。
我很不理解，我很费解。我说妈，这个咱不是说寒气不寒气的问题了，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你三伏天家里没空调，我再喝一碗热乎乎的热汤，那身上就跟洗小澡了似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妈说，那你这是去寒气的表现。我说妈，有没有可能这是一种人体的排热的功能呢？
我觉得夏天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就是苞米。
妈呀，
糊苞米。夏天
苞米不是秋天下来的吗？
苞米不是啥时候都能糊？
不是啊，你秋天下来它是已经结好了，你夏天就是那种
新鲜苞米、
啊、对，新鲜
啊。那我还真不知道。
哎，你们
我们那儿种不出来苞米，种不会像你们
那
儿这么丰收。
苞米就只有我爷爷种。我从小对苞米的概念只有两种，一种叫黏苞米，一种叫笨苞米。
笨苞米是啥呀？
笨苞米就是不黏的苞米，
就是比较嫩的那种。
就我爷爷说，哎呀，今年这个
老玉米，
今年这个是笨苞米。
笨苞米
就是不黏糊，煮出来一粒是一粒的。就我爷爷管它叫笨苞米，但是延吉人应该能明白。但是，然后就相对应的好的那种就是黏苞米，煮出来黏糊的甜糯，那可能就是黏苞米。但那应该是秋天的，我印象里就是秋天出苞米，但我没有什么印象。
夏天结的苞米，就是长到那个好像是黏苞米，好像是先下来，就是夏天的时候，
嗯，
接下来就是它成熟大了，那不就秋天了吗？它干了，
嗯，
就是打苞米面
那
种，
就正常糊苞米吃呗。夏天
对，正常是怎么配？我记得那天我在群里说过，就是夏天的时候土豆也是下来特别新鲜的，新鲜的小土豆啥的，土豆
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土豆拌茄子吗？你们
是
辽宁这边
土豆那个。我家那边有一个大锅，基本就是那个灶台那个大锅，那个土豆和的那个是芸豆，或整点排骨，然后一锅炖，
那就是传说中的一锅出。
对，然后
排骨嘛，就是
对，然后就是你那个锅边糊点玉米饼子
啊，锅贴，
然后
啊，这好经典的东北菜，
上面盖个帘子，帘子放的上面放的就是苞米，下面菜咕嘟的上面苞米。
那不是拿玉米面整的玉米面大饼，咣咣往那个锅上摔，
对呀，摔。
那我都已经自从我爷爷奶奶不在农村住了之后，我大概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这东西了。
这个就是
现在没搁饭店没吃过。他有
那也不是这么回事了，铁锅炖也不是这么回事了，不一样不一样。我感觉是不太一样，没有，这铁锅炖太好吃了，你知道，在我印象里这东西并不是很好吃的。
你说铁锅炖好吃，
就现在的铁锅炖还就是市面上是比我奶奶做的要好吃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你奶奶做饭可能是
不肯定是比我奶奶
不愿意使劲放盐。
我记得我奶奶小时候做的玉面饼都拉嗓子
是那样的，就是那个死面了。
对，
它不是发面了。
我这可能那时候小，完了嗓子眼也细，我当时
吃嗓子眼比较嫩，
吃玉面饼觉得拉嗓子疼都。
这吃就得吃那种的。
那可能是吧，我可能受不了这种非常 old school 的这种玉面饼。
你要是想吃细一点的，就兑点白面，好像是我记得。
那就不知道了。我从小不爱吃玉面，就是因为当时就觉得拉嗓子。
是不是它磨的比较粗，它就拉嗓子？
那肯定是磨的粗，
那也是
磨的粗，是
磨细的话就没。
我小时候，我奶一整给我做方便面，我说谁吃这碗方便面可比玉面好吃多了。谁吃玉面？
你说方便面，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关于夏天的，就是边看这个情深。深雨蒙蒙，边去那个菜园子里，就是揪两个黄瓜，洗干净了之后，把那黄瓜咬一口，然后上面倒点那个方便面的调料，你知道吗？
没怎么吃过。
黄瓜蘸方便面的调料吗？啊，其实我跟你有差不多的时刻，但是我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小时候夏天，我爸给我报那个乒乓球班报乒乓球班。
你现在会打吗？
我属实不太会，很久不打。但是你让我，比如说恢复个两天，还能会。我那时候学乒乓球学了几年，完每年都是。就是暑假完了，我上完那个乒乓球班，大概回来就是下午4点多，4点多那时候我固定有几块钱零花钱，我就上我们家楼下那个超市，我买点辣条，上去完了打开少儿频道，正好在放什么呢？
四驱兄弟？
不是，是家有儿女
啊，家有儿女，
就大家可以考证一下，就是零几年那阵儿，少儿频道下午4点多，他绝对是家有儿女，我就每天准时到家，准时看家有儿女，把那几包辣条吃完，然后毁尸灭迹，因为我妈不让我吃
垃圾食品，
就是。带辣条得拿到外边，扔到外边的垃圾桶。然后
家里有味儿啊，
差不多家里有味儿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差不多5点多钟，我爸我妈差不多就回来了。五点多钟回来了，完了 就再吃晚饭。我妈那时候就说你怎么晚上不好好吃饭，那其实上是因为吃辣条吃饱了啊。本质上来说是这样，就是非常的固定，就跟打卡上班一样，就那一个暑假或者是几个暑假就雷打不动家有儿女，就看了好几季。后来什么原因不看了呢？因为小雪换人了。
嗯，
小雪换人了吗？
小雪换人了，
小雪换人，杨紫不演了，
被资方的演员塞进来了、
啊、杨紫不演了，后来换了一个小姐们，反正长得也挺漂亮，但是就不是那味儿了、嗯、你知道吗？就感觉像重组家庭、啊、当然原来也是重组家庭，
我也是在抖音上看的。
你不知道吗？后来就换人了，就不好看了，
已经开机了，然后当天晚上通知他和他妈、
啊、好像说是因为资方换人，反正我就不看了。
资方 C 的人，
但后来我听说好像是杨紫自己退出，好像要考大学了，不是怎么地的、嗯、但具体原因咱就不知道了。
对, 对、
啊、我就当时感慨啊，我的青春结束了。
你的青春其实才刚刚开始。
嗯，这个是我印象，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跟电视，但是就是像跟我刚开始最早说的不冲突，就是那种黏糊糊的环境。我到现在非常不喜欢夏天那种，就我那时候就是特别热，完了东北啊，因为一年到头延吉可能就热两个月，
嗯，
家里不可能说因为这事儿再装空调，那时候空调还挺贵，
对对，那个是呗。
然后你在屋里头就是闷的，就是你躺在床上也难受，你躺地板上也难受，然后就是那种热的感觉都要起那个波浪了似的那种感觉，然后浑身黏糊糊的。然后我那个卧室的床头挂了一副长白山天池，
我先挂
看能凉快点的，
怪莫生气。
然后挂了一个长白山天池，我就躺在床上，我一动也不想动，实在是热的难受，我浑身黏糊糊的。我瞅那个长白山天池，这个是我夏天里非常印象的一幕，就当时就想夏天赶紧过去，我太讨厌夏天了，就是这种感觉，也没人找我出去玩。
老耿刚才说那个就特别夏天，莫生气就是写在那扇子上面，扇面上面，
别人生气我不气，
我不气，
气坏身体谁如意？
就这，也是跟夏天有关的。真是、
哎、他说这个我突然想起了刚才那个我是你爸千变万化
啥。反正这个就是关于就是说夏天小时候的那个记忆点嘛。
我那边没有那么热，夏天对我来说
我在那边
了。
而且我觉得你们夏天其实生活还挺丰富的，你说你夏天没意思了，你可以出去玩或者怎么样的，
捞鱼，
对，
抓鱼。
但是你要说我们城市里长大的话，那就不可能
抓青蛙，
不用合计，就甚至于说啊，就是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小伙伴暑假有联系的都很少，大家都是各玩各的
啊，
很少说结伴出去玩。
哦、
对对对，
就是你夏天基本上就学习班、
嗯、
啊，兴趣班，
嗯，
然后
但你除了兴趣班还有别的东西啊？
基本上就没有啥了，两点一线，学个数学，完了打个乒乓球，完了就回家了。因为就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家里管的严或者怎么样的，就暑假的时候很少能跟小伙伴出去就结伴出去上哪玩啊，或者怎么样的，就很少啊。这个是就对我来我还觉得挺遗憾的。我就有时候看人家小时候夏天集体上谁家啊打个游戏啥的，
嗯，
很少。也可能是我小时候性格就是不是很那种外向的性格，导致于说夏天没有什么小伙伴，就自己搁床上躺黏糊糊的看电视、外传啊，什么《西游记》，完了看动画片，跟《家有儿女》什么的啊，就是导致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挺遗憾的，
看着点啊，
啥呀？
啊，没事儿。
嗯，还要把那烤羊腿的车挪上来，
往上挪上来。
那是个烤羊腿的车，
我操，那上面写的是吧？烤全羊，
对，烤全羊，
牛。
卖烤全羊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是吧？
搁这块卖烤全羊啊？
这儿不行，
流动烤全羊。
完了，你就其实前面刚才说的都是小时候的夏天了。
嗯，
长大了之后夏天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
就觉得不好玩了，就没有小时候。
我长大了，我很喜欢夏天，我一直都很喜欢夏天。
我不喜欢夏天，我一直不太喜欢夏天。
是吗？
我喜欢这种凉爽的夏天，我不喜欢贼老热。
我其实小的时候我不太喜欢秋天。
我喜欢秋天，
因为就是你知道冬天你已经习惯了你穿很厚的衣服了，秋天是你刚刚从夏天那个很少的衣服。
但你不觉得秋天很凉爽吗？
嗯，没有，因为我们的夏天没有那么热，
干爽，
而且秋天最关键是可以穿卫衣。我觉得我穿卫衣最好看，所以我很喜欢秋天。我不喜欢夏天，就是因为我特别怕热。我觉得就是空调的存在就是救我一条狗命。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破宿舍啊，连个风扇都不吹。
咱也没有。
我们大学，咱大学有个风扇吗？
没有，有电视，没有风扇。
就寝室中间
你们大学
风扇吗？
电视呢？
有电视。
有电视。
我们学这个了吗？
学广告的。
我们就热到什么程度？就是半夜12:30，男生寝室这一层谁也睡不着觉，
扣盆
轮流上他妈水房，光身子去扣盆，那也睡不着。
他说这个，我想起我在广州当兵的时候，嗯，广州的夏天6、7月份的时候
更恐怖。
哎呦我，然后没有空调，只有一个风扇。然后
越吹越热，
不许光膀子睡觉。
为什么呀？啊，因为
部队规定。对，然后就是那个热的，就是你冲完凉回来10分钟就
白给，
就白给，
就像现在似的。我就夏天啊，我昨天跟我朋友说，我夏天不身上黏吗？就总想洗澡。我在外头洗澡就没有什么大用，为啥？我家住5楼，我家没有电梯。我洗完澡，我这身上洗的再油光水滑再滑溜啊，上5楼又他妈一身汗，就一推开门，行了，今天澡又白洗了，又身上又黏糊的了，
回家再冲一遍。
你说出去搓澡去？
对呀、啊，就泡大澡
啊。
但你说你
夏天没有必要，其实我觉得就是出去泡澡。
我就特别好，我特别喜欢，
因为你得总冲，
对，
因为
你但是
没过没过一会儿就出油了，
总感觉像没洗干净似的。
没洗透，
对，
没洗透的。
然后我其实对这个澡池子我是有点恐惧的，
觉得不干净，是不是那么多人？
也没有，因为小时候我们那儿有那种大澡池子，总在里边玩，你知道吧？我爸总骂我，对，
往里尿尿是吧？
对，我没往里尿尿，但是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淋浴。对，
我不习惯，我还去都。
但是沈阳确实沈阳
是洗了澡，
澡堂子文化
对，
特别发达。
对我来说，最完美的澡堂子就是人少，没有小孩，然后大池子就我一个人泡，是最完美的。
我这好久没泡澡，没洗澡。
我也是，
我现在基本都不在家洗，就是哪怕
出去
两次，一周去个一回、两回那样，我也在外头洗。搁家就忍一忍，洗的不得劲儿。
因为我家楼下没有洗澡了。
我俩都打车去。
你俩可以，
都打车去，在外头洗。
你俩可以。
要不搁家洗，你在家洗还有一个问题，就我家那干湿分离做的不太好。洗完之后吧，那厕所地上有水啥的
啊，收拾起来麻烦。
天还热，再上厕所人觉得湿乎乎的，就非常的难受。下把要是换房子，我装修我一定好好做这个干湿分离。
对，就是卫生间做的。
对
对。
那没办法，你像我那就那么小。
哎，其实
最好大一点。
我又想到一个，就是说起夏天，还有很多人会有共鸣的一点，
烧烤是吧？
不是，还真不是。是其实夏天是毕业的季节。
对，
夏天是毕业季节。其实很多人一提到夏天的话，会有一点就是挺伤感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在学校，感觉混得贼好，很高兴的那校园生活那种。
伤感了一点都不
伤感，开心了。
但是我还挺怎么说？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同学关系都处得很好嘛，就夏天就是大家这一伙人就是各奔东西了。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有个哥们儿，就是参加升学宴嘛，就是高中毕业了，大家都参加升学宴，升学宴不就都得喝点酒？他每回喝完酒啊，就非常的感性，非常的悲伤。他倒不哭，他说：“哎呀，以后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相见了啊！这样都好好喝一喝，
像诀别似的
啊！每次每顿酒都要说：‘哎呀，以后不一定还能再见面了啊！’到现在为止，我们每年暑假再见面，
年年结会这么说，
他倒不会这么说，他会很羞耻。我们每次喝完说：‘哎呀。’不知道以后哪天还再想起来，我操你妈，别他妈说了。前两天我结婚办婚礼，我们一起喝酒还说起这事儿，我说给他羞耻坏了啊，就是啊，能不能别再说了啊？大家别再说了，我们就、哎、不知道哪年还能再见面了。就是有的那种同学关系很好的，其实尤其是啊，可能从大学到社会这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有。我当时其实毕业那一年的时候，我有在想，就是有点没做好准备似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出去自己找工作，自己挣钱，就我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很慌，有一点慌，就是不知道。不，主要是因为上大学确实也没怎么好好学习，咱学校也不好，也有一种就是出了社会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就非常茫然、很迷茫的这个状态。我是至少得有了那一个月到两个月，我才知道我能干什么，我能拿什么东西挣钱。
你这就够快了。
对呀、啊，你这已经很快了，
一个月两个月。
对，就是可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特别懵。就很懵，
我现在也懵，
我现在也懵，我也不知道我能拿什么挣钱。
然后，但是就是，尤其是我现在看到很多就是刚毕业的学生什么的，就是那种带着清澈的愚蠢，然后又很茫然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可能大家都 除个别人嘛，就是那种很厉害的人，他毕没毕业之前他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思路很清晰
那种，还有能力。但是我的大部分人是有这种状态，就在这个夏天是其实挺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很多男生来说，你可能入行一入就你要干十年八年，
对，
想再转行就很困难了。就这个夏天就可能对很多人的意义就不一样。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咱们都是北方的，
嗯，
就可能南方的孩子的夏天跟咱们就是截然不同，
可能是
尤其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他家有水稻或者是有稻田或者是什么那种的，
那就是周杰伦那个呗，
周杰伦是台湾人
就稻香了呗，
他只是写歌里
的纸飞机怎么怎么地飞
的，
我
的意思是你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就是隔一段地域就
是
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像东南沿海那他们肯定是更那个偏向于那种我想象中的那种夏天。
对你像我想的就是可能那小孩有的也是农村的南方的小孩，可能一到夏天领个水牛就出去
啊，那这去有点不早吧。
不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就见过水牛，就是放水牛的
放牛的什么玩意儿小
啊，也不是，他可能就是帮家里放牛或者去什么水边玩，因为他们的水多嘛，容易获得，不像咱们这边，你可能我家那边水就很少，就大兴岭。
我这又想起，会不会他们那边水鬼的传说呀？夏天的
水猴子，
对，更那个
神啥、哎？我觉得要开一期这个，
我觉得
甚至一会儿天黑了，我们都可以。
别！
你看，
别！咱们哪天赶上正午十二点？
那你
再聊这个话题。
刚说完，他妈说的那个什么不太对，这会儿要正午十二，
中午十二点，其实我们在讨论这种话题。
嗯，哎，但是就之前那个他们录的那个，听他们讲，就各个每个人讲这种灵异故事，挺有意思的。嗯，
那除了这个，就咱回到咱们的话题
啊，夏天
在一块儿，
夏天
夜市啊，
夜市，我觉得是。长大点之后吧，上大学吧。嗯、
对，小的时候肯定没有。
我家那儿小的时候
我家那儿有，
对吗？
以前延吉人应该能知道有北大夜市，
那他
就很古早的那种夜市，那个正对的看守所。
哎，
延吉看守所。
他说这个，我上高中的时候，对有，初中那会儿，
那时候
是城市里了。
对，就是延吉，你就说起夜市，我跟你说，就是现在烤冷面东北不是很常见？
嗯，
以前延吉是没有卖烤冷面的。以前是从什么时候？是从我大概高二的时候开始。
以前有卖冷面，但是没有烤冷面。
啊，这烤冷面是第一次登陆延吉，
我
是
从哪儿飘过来的呢？
那肯定是沈阳那边。
他在某一个夜市上，我们全班几个男生跨越半个城市去买烤冷面。
操，我都
觉得好吃是吗？
到了沈阳，
因为没吃过，只听说过，没吃过你知道
啊？你们还听说过？
听说过，就不知道谁传的说有烤冷面这东西。但是延吉有冷面，但是那种
冷面，
冷面
能烤是不是？
就烤冷面是什么？玩儿了，
他妈的！后来咋他妈压根也不是烤啊，这不铁板？
这我们他妈跨越半拉城市，从
高中铁板冷面，
铁板也算烤吗？
去买烤冷面，后来
毕竟烤鱿鱼也是在铁板上烤的，
铁板鱿鱼
那也可以叫烤鱿鱼。
那时候我在高中男生的经历是真的很多，就是为这种无聊的事情，他妈的跨越半个城市去买一份五块钱的烤冷面，
没吃过吧？咋能写？
来，夏天还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世界杯。
啊，四年一回了，
四年一回。
那你要这么说，
世界杯、奥运会，
对奥运会，
对
奥运会，
奥运会感觉没有世界杯给人的那种观感要强烈。
对，
因为尤其延吉这地方，就是看球的氛围还很浓厚。
嗯，
一到世界杯，
球的氛围比较浓厚，
感觉大家都挺疯狂的，都是喝酒这一块，大家都是以前是找个借口出去喝酒，那世界杯来了不用找借口，
名正言顺
出去喝酒，但是大街上就弥漫的那种氛围，我很怀念，我非常喜欢这种氛围，我每年世界杯都要拉人出去喝酒的，就必须得是那种街边那种破摊儿，然后那个可能谁整个大屏幕在外头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一堆人坐街上喝，我才觉得才有世界杯的氛围。
对，
世界杯就是可能我平常不怎么看球，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你就必须感觉就必须得这么做，哪怕说你是跟风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它是有一种就是节日的那种感觉在。
嗯，
但今年好像没那么不，
去年
不是冬天吗？
去年而且赶上疫情。
对呀、啊，冬天那阵儿。
正好赶上冬天，
不是吧？决赛是
冬天，
啊、不是呢，这不是去年冬天吗？
在那个、
哦、卡塔尔，
对
啊、哦，对，
就是还是得夏天，你要说这个，
还是得以夏天有感觉，得配啤酒，
而且是因为我后来我仔细想，是因为其实。 中国人呢，就是能大家一起狂欢的节比较少。嗯、你说春节好像是大家这个同乐，但实际上就是跟更多是跟家里人，或者还有一些。
对，
你再仔细想一想，能有一个就是你找的借口，完了去晚上去出去喝酒，这不太好想。
没有，
你五一十一吗？难道
没有？
不太好想。你说世界杯反而是给大家一个释放出口，
对对，
就去吃喝玩乐，赶上夏天了，去释放一下这种感觉。
对，
就还说到底啊，还是节太少了。说到底还是，我觉得还是节假日太少了，
节不少，
现在节不少，
节不少，但是那种与民同庆的那种节很少，
就是中国人很多节都是赋予了很多意义。
对对，
这个节你要去看老人，
他就没有说哪个节你就放开了嗨。
对，哎，我发现了，真的是，你看国外有很多，你像巴西什么狂欢节，
对，
他的目的是为了高兴，他不像我们这个节可能目的是为了团圆。
中国人你可能
主要是团圆，
主要是团圆，
我发现了，主要是
团圆，再不团圆就是，要不就重阳节给老人过一下节，
重阳节咱也不放假，
对，
重阳节，
跟咱也没关系，
端午节。纪念一下，
对，
团圆。
端午节你得
是团圆，
避避邪，
避避邪，
去安康一下。
对对对，
假如上没有一个节是让你这个
节
是为了玩，
为了团圆，
团圆
了
啊！春节还是团圆，
还是团圆。
元宵节
就不用说了，
对呀，
元宵节也是。
你确实缺少一个，就是让大家去开开心心。
没有说哪个节，就是
以后在夏天就应该整一个
什么节是吧？
夏日狂欢节。
你说这个好像
有现在。
我想想啊，夏天有这么一个节，但是
小夏节
很贵。就是像唐朝那个上元节，你知道吗？类似于那种的，在一年的中间这个时间段是有的。
是，我觉得是应该夏天搞一个。你四年指的四年一次世界杯，是不是周期太长？
太长了，
对
不对？
搞一个两年一次的，成不？
两年一次，我就觉得年年就应该干，
年年
就应该
就年年来一次，
年年就应该走。
但是有啊，啤酒节呀，
那都不都是不是中国人自己的？
你就是哪怕就是这个节是为了啤酒而生，那你不能叫啤酒节，
大年啤酒节，青岛啤酒节。
哎，我真想去。但我听说青岛啤酒节人特别多，人山人海的。
沈阳好像也有啤酒节，
那这不是一个
级别，不行，
不是一个概念。
就我听说他们那个青岛啤酒节就属于那种红旗招展、
人
山人
海、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就那种状态。
这不是音乐节
啊，有点那个意思。
行，
能喝啤酒。
其实说起夏天，就音乐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节。
但是我说白了，
音乐节就是我其实感觉是最近几年才
我没去过
才火的。
他是
说白了我没去过，
迷笛已经好多年了。
迷笛是好多，但是你走进普通，
你说音乐节火的话，
普通人的生活里，
对，
不就这两年吗？
其实他也就像我刚才
说
的，说
白了还是大伙玩的东西太少了，
就是有一个出口，
对，
有一个出口，你不能天天总上班吧？
得让那个社畜们有
释放
，
尤其音乐节的构成，我觉得太单一了，就是年轻白领、年轻人、大学生。就这种，其实人群构成其实非常单一。我没听说我爸我妈想去音乐节的，那没有。
他们会很排斥，
对
那个年纪，
觉得乱糟糟的，连个座儿没有，光光一堆人跟他摇，对吧？然后小年轻人，
不像好人，
花花绿绿的，
对，
文龙花虎的，他们会觉得，但是其实就是一种释放。那时间时长咋样呢？
差不多了，咱
就收个尾呗。
所以咱以后的节目选三分钟以内
挺好，
短平快是不是？
可以，
体现一个野路的快速性。
对，
都行了，
录个结尾了。就是在这个刚入伏的时候啊，我们野外录了这一期，觉得很应景的这一期夏天节目。如果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
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
对。然后如果说你对这个夏天也有一些很特殊的回忆，或者是很地域性的，因为我们都是北方人。
是，那你就自己在心里留着，不要告诉我，
也别告诉我们。我小时候没有，我听得生气。
对，
你小时候下海做别的，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让他加入粉丝群，然后
你小时候
参与讨论吗？
这
什么不让人
上龙宫把什么东海三太子龙筋扒了，完了之后人家找上门了，你呱自杀了，这种经历你说我没有啊？就是我没听说过。
我们电台主打就是一个憋子，
对你憋子，
这种孩子应该是不能听你电台，我觉得
是吧？你这个，你如果有这个夏天的回忆的话，就好好再回忆一下，
好好珍藏吧。
在这个夏天里，好好回忆一下当年的那些快乐。
对，
因为你在这个岁数，可能不会再有这种快乐了。
对，你要实在忍不住的话，也行，发给我也行。
对，我勉强听一下。
我也不读书，
我肯定不放在心里头。
什么套路？
来，反正那就到这儿。
好，就到这儿吧。
感谢收听本期正经人电波，我是何师傅，
老哥，
我是老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
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那那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